跟从基督的约束，
弟兄姊妹平安。咁啊，喺讲到之前咧，我哋同心祈祷，愿我口中嘅言语，众人嘅心思意念，奉主悦纳同埋启迪，祈祷奉主名求，阿门。自从咧2018至2019年咧喺安素堂实习之后咧，咁啊能够再一次翻到嚟，即系一个熟悉嘅场景，去分享上帝嘅话语，实在感恩，感谢杜牧师嘅许可啦，道常嘅邀请啦，咁啊能有机会咧翻到嚟周六晚堂崇拜当中去讲道，去见一见咧，即系安素堂周六晚堂嘅弟兄姊妹。首先咧，想问即系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会点睇苦难嘅咧？咁样睇苦难咧，你会谂起圣经里边边一个嘅人物咧？会唔会系约伯咧？即系首先可能，因为咧佢可能家庭受过苦之余咧，仲同好多朋友去争辩啊。佢仲唔够苦咩咁样？咁你会唔会谂起即系耶稣咧咁样？耶稣佢受尽咗佢所爱的人唾弃吓，将佢钉喺十字架上边受死，佢所受嘅苦，佢曾经喺客西马利园曾经同父求祈求啊，能够将佢呢个苦杯吓、能够挪开，咁啊佢所受嘅苦，甚至乎咧要喺十字架上边受死咁样。喺现实生活嘅我哋。受苦呢个课题咧，相信不论喺家庭啦、职场啦、人际关系或者好多突发嘅事情等等方面咧，点都会受过下苦啊。但系我哋会问嘅系，呢啲苦又点样对应今日其实我哋头先睇嘅彼得前书二章啊，彼得所提及嘅苦况咧，就我哋去打开圣经啊，我谂即系打开彼得前书二章嘅圣经嘅当中，去了解一下当时基督徒嘅困难。同埋当中彼得对当时基督徒嘅教导，如何咧喺今日嘅我哋可以作为基督徒日常生活当中一啲嘅提醒。喺彼得前书二章里边，今日经过前少少，我哋由第13节开始睇咧，我哋会见到佢讲紧一啲我哋好唔系好想睇到啦，唔系好想知道嘅课题，系咩课题咧？咁样，因为咧呢啲课题可能同我哋文化咧都系唔系好关事。他就教导紧一班嘅奴隶如何嘅去同佢嘅主人相处。有啲人咧可能会觉得啊系冇乜紧要啦，因为咧奴隶制呢啲课题咧同我哋而家咧应该就系好远啦，唔系好适切啦咁样。咁啊一早已经废除咗啦。但系有啲人咧可能见到呢段经文嘅时候咧会觉得哇好唔舒服噶，因为咧嗰啲批评圣经嘅人咧就会觉得啊。佢会用嚟反对基督教同埋反对基督教圣经对于奴隶呢个嘅课题一啲嘅问题，佢哋会觉得圣经系冇谴责到呢个奴隶制嘅，或者咧好轻轻咁样带过咗奴隶制呢个问题。但现实嘅系咧，我哋会谂，我哋睇翻当时罗马嘅处境咧，系当时有三分之一嘅人咧系有奴隶嚟嘅，即系当时人口大约系6000万到。奴隶制系喺当时世界里边一个世界经济喺各个方面里边一个好重要嘅人嘅一啲嘅流动。嗰时咧，可能想象冇咗奴隶制呢个嘅问题，嗰班人咧系点样生活？但系喺呢个嘅奴隶制嘅问题嘅背后，彼得想提出啲乜嘢咧？佢想引入一个新嘅概念啊，对于罗马嗰班嘅人嚟讲，就系人类嘅尊严呢种嘅概念。基督教坚信每一个嘅人咧系有生命嘅价值，因此咧彼得向当时主人发出一个挑战，要求佢哋以尊严同埋尊重嘅态度对待佢哋嘅奴隶，仲要用要求咧奴隶尊重翻佢哋嘅主人，并且全心全意咁工作。喺呢封嘅书信里边咧，我哋见唔到彼得佢特别同啲主人嘅说话，佢反而系同一班奴隶嘅说话。因为他们是彼得的听众，主要想这封书信去给一班的奴隶，他鼓励一班奴隶尊重他的主人，并且尽最大的努力在困苦的当中站立起来。他不是纵容着奴隶制，但是在当时刚才我所说的罗马的帝国的背景底下，他承认奴隶制度是当时现实，让到 聽他的聽眾，剛才我就是翻譯奴隸，能夠如何明白自己現在是受苦受逼迫的身份，如何去應對這些身份底下所面對的苦難，如何去處理這些苦難。所以不要被彼得所提到的奴隸制妨礙了我們去在全聖經裏面他的教導。特別呢在這段教導就是講要如何應對在被壓迫身份底下受苦的身份底下他如何去面對這些困難呢。所以在我們世界的困境的當中呢，苦難和壓迫沒人可以免除這一點的。我們都在日常的生活當中，可能某個時刻某件事受苦，我們都曾經可能受過人哋的逼迫的。苦難的程度呢，可能是因世代而異，因地區而異，因人而異，但卻是我們所有人的共通點，你必定呢經歷過一種受壓迫受苦的狀態。所以不論你住在哪裡，在哪裡住，有些我們講緊有人去移民的時候，去在那個地方，或許都可能有很多我們不清楚不知道的苦在當中。但是都要學識的是什麼呢？就要忍耐痛苦，這個是我們今天要看的內容。保羅曾經是對他的入室弟子提摩太這樣說，你要和我同受苦難，作基督耶穌的精兵。記得也在二章十八節這樣說到，你們作奴仆的，凡事要全敬畏的心信服主人，不但信服，善良温柔的，就是乖僻的也要信服。在今天經文的裏面，記得提供了忍耐苦難的三個的原因。第一個的原因就是忍受苦難呢，其實是使到上帝喜悅的。在今天經過裏面，在剛才十八節之後十九二十節這樣講到，倘若你們為使良心對得起上帝，忍受冤屈的痛苦，這是可讚許的。你們若因犯罪受責打而忍耐，有什麼可稱讚的呢？但你們若因行善受苦而忍耐，這在上帝看來是可讚許的。我想起呢，我小個和屋企人共度時間的情景啊。那時呢，爸爸因為信錯人啦，咁令到屋企佢就失去咗一大筆嘅金錢，而導致咧屋企嘅財政困難咧就有好大壓力，而且需要揾其他親友咧幫忙去借錢維持屋企嘅日常嘅開支啦咁樣。但其實嗰段時間咧，我好細個嘅啫嚇，即係六歲以下啦嚇。咁我唔知咩叫埋怨，但我見到嘅係媽媽喺呢件事上邊咧係冇埋怨。即是默默的支持和付出，更加去外出找工幫補家計，在當中去度過艱難的時期，我們成家人就跟爸爸同在了。在這件事裏面，當中相信爸爸都不想被人騙，有誰呢向家人受到牽連而受到那種苦呢？是不是？在這段時間能夠度過當中在家庭裏面的苦況，是見到上帝的帶領，是透過上帝透過人伸出援手去到幫助我們家裡渡過難關。爸爸當然就不想家裡人受苦，但我 當我大個回望這件事情的時候發現在這段家裡的時間，這段經歷艱難的時間，正正是這個的苦難，或者在爸爸這個面對的苦難，家裡面對的苦難當中，是培養我們家人的性格，這種性情，面對苦難的時候原來是培養自身如何面對苦難的一種人力。而這個原則呢，正正是適用於在生活當中，可能我們會 見得到，就是沒有痛苦呢就沒有收穫的，即是你會感受得到呢，可能如果你沒有對一些事情一些掙扎一些的難過的地方，你是沒有成長沒有收穫的時間。但是當中在這家裡這件事呢，其實是學習到忍耐。就像我呢，即是在現在其實在九龍塘侍奉啦，其實我就住在九龍塘的宿舍上邊的，即是教會上邊的。每次由山腳回宿舍呢，都是走一段很 長嘅斜路啦，或者一條好多嘅樓梯啦咁樣。咁啊，即係如果你去九龍塘月頭有去設立聖餐崇拜咧，我相信你都有經歷過行嗰條斜路，或者由樓梯行上去聖堂嘅經驗啦，係咪？咁啊，咁我就每一日咧都要咁樣行翻屋企嘅，如果唔係咧就翻唔到屋企嘅當然。咁啊，喺每次行嘅時候，我內心咧都會有對話嘅。咁啊，就係當行完翻到屋企嘅時候，我就會條氣好唔順啦，咁啊亦都即係要深呼吸先能夠讓自己平靜啦咁樣。我內心嘅對話係啲乜嘢咧？我會唔會高興我自己唞唔過氣咧嚇？應該都唔會啊。我會唔會因為行完呢條斜路或者行完呢啲樓梯翻到去嘅時候，咁啊我啊牧師就數過，因為牧師就坐對面係一個鄰居啦，佢話數過148級樓梯咁樣啦，係話咁啊會唔會行住樓梯膝頭哥痛，我會開心咧咁樣？咁又唔會啊，應該係咪？但我開心嘅係咧，其實我重視自己嗰個嘅健康啊。咁當然。每一日都要行啦，每日督促自己去行咧，系为自己嘅身体好啦。但系当然我唔行咧，系翻唔到宿舍瞓觉嘅。咁但系其实呢个嘅内心嘅对话咧，我嘅高兴唔系我话我辛苦喘唔过气或者我膝头哥痛，而系我能够锻炼到一份嘅耐力喺当中，即系翻屋企原来锻炼到我耐力嘅咁样。呢种系我每一次咧觉得，唉，硬着头皮都要行上去啦咁样，即系呢个嘅。锻炼嚟嘅，而呢个锻炼正正系锻炼自己嗰份嘅耐力。其实上帝都一样，痛苦咧系无可避免嘅。喺世界上每一个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咧，都必须忍受住，并且系愿意忍受呢个苦难。而当基督徒去忍受苦难嘅时候，正正系上帝呼召基督徒需要有当中嘅耐力。而喺呢个过程里边。面对苦难，面对住需要嘅内力嘅锻炼嘅时候，其实我哋要对上帝有一份嘅忠诚。呢、这个嘅忠诚亦都帮助我哋能够喺主嘅里边当中系锻炼到我哋嗰份嘅内力。其实都系一句嘅说话，头先讲彼得呼召紧我哋咧，系要因行善受苦而忍耐。并且喺呢句之前，我再读一次就系、是：倘若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而忍耐，有什么可称赞的呢？这句一个很反讽的说话，就是如果你犯罪被人罚，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是不是？但是你当中感受到我不是忍耐，锻炼了忍耐，其实都没什么特别，因为你已经犯了罪，所以你要忍耐这些受责罚，其实是没什么可以称赞。但是在我们生命的里面，特别在工作上面，可能都曾经在某个时刻某个人呢逼迫緊我哋。当中喺度处理緊事情啦，或者呢喺当中嘅事情嘅里边我哋係有啱嘅地方或者係有错嘅地方。但当中事情不论係啱或者错，其实我哋可以有一个唔同嘅心态去面对住呢一啲别人对我哋嘅即係逼迫。就係呢，即使喺其中会有一啲唔公平唔公义嘅待遇，我哋都可以去通过自己嘅行为去承担责任，并且继续前进嚟开始做正确嘅事。所以当我哋经历艰难嘅时候，我哋可以话咧，上帝去祈求上帝帮助我哋。当中我哋唔知道有啲咩啱，或者系有啲几多嘅错，但祈求上帝系恩典，使我哋能够去。有一个忍受到我哋必须忍受苦难嘅空间，并且喺我哋生命嘅当中，我哋系要取悦上帝，取悦上帝去到我哋喺苦难嘅当中经验到上帝嘅恩典。呢、这个咧都系令到带出咧忍受痛苦里边第二个原因，就系、是、忍受苦难咧成就我哋喺生命当中嘅呼召啊！记得亦都喺21节里边讲到。你们蒙召就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为要使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这个是我今天的讲题，跟随基督的脚踪。其实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苦难都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是我们生活当中无可避免不可以逃避的一个部分。在这封的书信呢的后面呢三章十四节呢我们见到彼得怎样跟他的会众去到讲，就是即使你们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四章一节他讲到，既然基督在肉身受苦，你们也该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已经与罪断绝了。再看后少少四章十二节，他咁样讲，亲爱的，有火一般的考验临到你们，不要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他对他的会众去讲到苦难，苦难是生活的一部分。正如我之前所讲到，每个人都在度受紧苦啊，只是你未必知道你可能坐喺侧边的人嗰个苦是啲乜嘢。雨会落下，但系佢会落在行公义人身上边，亦都会落在不行公义人身上边。最大的不同是在于我哋点样去回应当中的苦难。如果我哋忍受无可避免的痛苦，我们就完成作为基督耶稣追随者的呼召，并且同时他满足了我们信服和全福音那种的呼唤。简单来说，当事情很艰难的时候，并且我们坚持下去的时候，这个证明了什么呢？证明了我们是对这个信仰是认真的。忍受痛苦证明我们能够认真对待信服，并且坚忍在这个上帝的当中。而且这个的信息是提醒了我们可能在身旁的基督徒，并且我们彼此之间跟随基督的人，这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能够去忍受苦难的时候，在艰难的当中坚持下去，能够是证明我们在上帝的当中总是顺服和坚忍。而且在世界里面，可能我们需要看到愿意不惜一切代价去忠于基督的人，因为这个世界都需要我们的见证，给我们给人见得到，原来我们这班基督徒在苦难的当中能够继续的站稳，并且能够在我们的所在处境底下，我们可以生活，并且在世界当中见证。在十九世纪里面，有一个英国的浸信会牧师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跟从耶稣的人经常被呼唤去受苦，因为没什么能够好像基督徒那样有毅力去承受苦难，让到身边的人相信这个的基督教是真实的和具有力量的。他讲到跟从耶稣的人是被呼唤去受苦，并且这份的毅力是可以在身边的人的当中见证到基督徒受苦是一种的见证。所以在彼得提醒当时的基督徒那班的奴隶一样，他正正提醒我们，我就蒙召不单单是为受苦，而是在这个世界的当中，社区的里面，或者我们所接触的人的每一个人的里面，我们都见到他们受苦，一份同理心的当中。但我们作为基督耶稣的跟随者，我们蒙召是以荣耀上帝的方式忍受当中的苦难。而我们会问，我们怎样做去荣耀上帝，去到忍受当中的苦难呢？这个是会带到第三个原因，就是忍受苦难是好像耶稣一样的一种样式。在21节刚才读到，你们蒙召就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为要使你们跟随他的脚踪。在之后的两次经文，你见到他举出的例子，就是他举出了一个关于耶稣作为受苦榜样的例子。他讲到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辱骂不还口，受害也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给公义的审判者。彼得解释了我们怎能够通过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来应对这些苦难。当中有趣的是，这个三种的应对都是关于言语的。你看到是口里没有诡诈，被辱骂不还口， 不说威吓的话。这三个呢正正是关乎言语当中当面对苦难的时候如何效法耶稣基督。第一，口里有没有诡诈，即说话去不欺哄人的时候。当人家开始谈论我们的里面，其实我们会回想人家讲我的时候，就我都会讲一下人的。并且可能我们会发现自己都会很想歪曲当中的细节，去到即让自己里面有获得利益，即是在人家说我的时候我说人，并且里面是歪曲一些即不正确一些不是事实的事情。相信大家经历过选举，见证选举的里面可能都会见到两个候选人里面都会好像在陈述一些好像很正确的事实这样，但里面呢并不能够完全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即可能很片面抽取一些人即一些的把柄就去到让自己得益了这样。相信呢都见不少，是不是？这种可能在往常的政治里面一些是很正常不过的手段，但没可能呢我们在基督教育当中会用一些的手段去跟人相处，甚至乎彼此之间用一些手段即不去即行政确的事，而用一些政治的手段在基督教育当中。所以呢我们其实在我们的信仰底下，我们应该有更高的标准去要求自己，当自己遭受到别人逼迫的时候，其实我们不要首先将谎言挂在口边，即如果讲大话是很容易的嘛，是不是？即这种人性的诱惑是非常容易出现。我们要口里没有诡诈，不要这么容易即将欺哄挂在 口的当中。而第二，我见到他们讲到不要说侮辱性的说话，即耶稣他被辱骂不还口。当有人侮辱我们的时候，同样我们都很想去侮辱翻人的，有时候即是讲一下笑啊，即所谓抽下水啊，是不是？这是人性来的。但是我们就不应该这么容易呢去到跌入这些的即圈套的当中。不应该呢即是在按照自己那份人性去到过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特别的身份。而当中我们要按照的是怎样去过新的生活呢，就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去帮助我们去不要讲一些侮辱性的说话，是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有新的生活，并且按照耶稣基督的本性呢，其实当我们即是受辱骂的时候，我们见到耶稣被受辱骂的时候不还口，其实我们应该不会还击。但是当然当别人踩到上心口的时候，冇理由唔讲嘢噶，系咪？即系其实都要为自己嗰份嘅即系公接受公平嘅待遇咧，去到发声。但我哋当中唔辱骂人咧，其实系当中要尊重翻人嘅生命价值。头先一开始讲到，即系彼得就系去到希望带出嘅就系人嗰种嘅生命嘅价值嘅重要。呢个咧系第二样我哋。不要去讲侮辱性的说话。第三呢，见到耶稣是受害也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给公义审判者。里面就讲到不要讲威胁的说话。威胁呢当中是很常最后用的手段来的。即是拗不过的时候呢，就用一些威胁去到试图恐吓人去让步。并且让自己即是希望自己做大，即是能够去发最大的声，为自己获得最大的权益。但是大多数威胁呢是来自力量，但是那种力量呢是怎样造成的呢？就是其实自身的软弱所造成。当人真的无能为力的时候，最后就会倾向于用威胁的手段去让自己能够获得最大的利益。但是其实在信仰里面，特别在耶稣这个榜样里面，他说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给公义的审判者。这个公义的审判者就是上帝。我们其实不需要用报复来威胁人的，因为我们侍奉着和我们相信着的一个是公义的上帝，而 而且他是当中答应他会用他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当中真正需要报复的时候上帝会报复，但我们也需要记住的，他没有向我们报复的，并且他显示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不是经验这个报复的上帝，而是他这个上帝当中给我们那份的怜悯，让到我们呢其实面对着反对我们的人，威胁我们的人，威逼我们的人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我们都可以不希望上帝去报复他们，反而我们能够是祈求上帝，当我们在上帝当中得到一份怜悯的里面，我们都祈求上帝这班逼迫我们的人同样感受到上帝的怜悯。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状态，当我们跟随基督的时候，刚才讲了三样东西，口里没有诡诈，不要讲侮辱性的说话，不要讲一些威胁的说话的时候，这三者正正是跟言语有关，或者更清楚地讲到耶稣作为受苦的榜样，他却是以沉默回应着他的苦难，这个是我们可以去学习面对苦难的一种的态度。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不是首先去发讲嘢，而是去到聆听经验着这个苦难当中上帝怎样可以跟我们同行。所以讲到最后呢，是上帝其实会照顾我们，并且忍受我们，即给到我们能够忍受我们必须忍受苦难那种的心，那份的状态。我们要相信上帝会照顾我们，并且是我们要默默的承认承受这种的苦难。记得在十五节，二章十五节，今天我们经文前少少的时候讲到，因为上帝的旨意原是要你们以行善来堵住糊涂无知的人的口。所以最后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当我们被批评、被嘲笑、被戏弄、被人逼迫、被人指责的时候，我们做应该做的事，我们不是开声，而是首先是闭口不言，就去观察住当中苦难怎样发生，怎样可以在我们当中上帝同我们同度这个苦难当中去照顾着我们，这个是最好的方式。这个也是耶稣对苦难的反应。苦难带耶稣去到哪里呢？最后刚才开始讲到十字架上面，是不是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圆满的结局。为什么这么说呢？当耶稣忍受苦难，耶稣实现了上帝对他生命的呼召，并且去带来救恩，去为我们带来救恩。如果我们愿意忍受苦难，我们都能够完成上帝对我们生命的呼唤，让我们能够是好好学习跟从耶稣基督的脚踪，求主帮助我们在祂里面去学习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三个不啊，口里没有诡诈，即不会说欺哄的说话，亦都不还口，亦都不说威吓的说话，去学校基督在面对苦难的当中，他回应上帝呼召所带来给我们的份恩典，我们同心祈祷。慈悲仁爱天父上帝，感谢你在新人生的当中不同的试炼里面与我们同在，去带领我们，赐力量给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信靠你的大能，学后耶稣基督受苦的榜样，在其中仍然对你有信心和盼望，深信上帝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你的安排必定是最好的，在你容许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苦难的里面，你必定去给我们开出一条新的路，给我们一条出路，我们能够去靠你走过，愿我们在一切的事物上面洞察你的作为，配合你的心意而活，愿我们所走的路是跟随耶稣基督你的脚踪，满有上帝的引导，愿你的话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阿门。